在一同的在线上敬拜。那么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大家仍然在各样的聚会当中也是经历了神的一步步的带领。我们上一周我们甚至在哥布林的湖中有个Jackie 和 Jennifer 他父女两个也洗礼，我想我讲到之后他们会分享的见证。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高贵林国语教会也是二十年前的九月份开始的，所以呢是已经20周年了所以今天也是20周年的纪念那么我们感谢主一切的恩典我们也预备了，我们有弟兄姐妹们也写了20周年的感言，有着侍奉的分享也是回顾神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一步步的引导，所以让我们神也说让我们常常数算主的恩典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一年一度的家庭营也是在线上，我们超时空很多人在一起的聚集，有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弟兄姐妹们我想上礼拜我们有很不同的各方面团契也好，我们侍奉的各方面的交流也愿我们有同心的祷告也愿主引领我们下个20年甚至更一直的带领我们我们神愿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愿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愿我们的教会呢也可以成为被主所称赞的教会。那么在保罗的时代呢，帖撒罗尼迦今天讲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我用了个典范的教会这个题目呢我也盼望用这一段的经文也透过神的话语也帮助我们，也造就我们。这是我们那个我们感恩分享的特刊是一个封面现在题目是恩典为年岁的冠冕。那么在保罗的时代，帖撒罗尼迦呢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和繁荣的港口。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呢，是当时是位于在希腊希腊雅典的北边就是说是当时是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一个省会，也是保罗第二次传道的旅程进入欧洲的第二站。那保罗呢，保罗和他的同工如特罗亚跨过了爱琴海峡，那在腓立比之后呢，把福音就带到了帖撒罗尼迦。在那儿不久呢，逼迫就来了。这后来保罗从哥林多城写了这封信，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这一封是保罗最早写给教会的一封书信。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是一个新的教会，在信仰方面，他们是刚刚建立的教会，生活习惯也是还在改变的过程中。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遭遇逼迫了。可以想象，这样的教会当时一定是面对的危机重重。但是保罗呢，对他们充满了信心，而且呢，特别称赞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属神的教会，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的所事就是呢，我们的身份大过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为的。耶稣 当时在对门徒所说哈，在当门徒跟耶稣说他们服事大有果效，连鬼都被制服的时候呢，耶稣对着门徒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神看我们是属于他的身份过于一切，这是建造社教会的基础。保罗的书信也给我们很大的程度提醒，就是神要我们看重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见证。那我们的见证呢，是见证神的作为，神就要透过我们每个人的见证，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在教会20周年的时候呢，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也陆陆续续收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文章，是呢，都是感恩神在教会当中的作为。那么今天我讲到之后呢，我们会有圣餐，圣餐是纪念神对我们的拯救，然后呢，有 Jackie 和 Jennifer 他们上周在湖里面洗礼的时候，他们也会有简短的见证分享。那实际上呢，回顾神的作为我们就是真是感谢主神一步一步引领教会走前面的路，一步一步的改变我们。那今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的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也是对于我们的教会，当今的教会，尤其也是对于我们的教会在我们20周年纪念的时候，也是个重要的信息。那么在这一章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呢，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几方面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是我们的教会要效法的。那首先呢，就是呢，信心的服事。那这里呢，我调一下。好，那保罗这里面信心的服事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屏幕，让我调整一下屏幕好，我先给大家读这一段经文哈。那在我们先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好的，可以了。那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初代教会呢，常常将信心、爱心、盼望是并列在一起的。从教会的见证来看，这三方面呢，所显明出
来。那你给我做上几个桃心吧。
可以看出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的生命的程度，也是我们追求改变的三个方面。所以保罗呢，为他们信心、爱心、盼望的见证而感谢神。因为这三样呢，都是神所赐的恩惠，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那首先呢，就提到说信心所做的功夫。那这里呢，所做的功夫 不是指所做的事，而是指一个人活出怎样的生命和生命的见证。那功夫呢，也是指的是靠主而努力付代价的意思。这保罗呢所指的是呢，基督徒应当过的是信心的生活，教我们的努力甘心付上代价。所以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以流露出我们信心的生命根基。这保罗为他们的信心、爱心、盼望的见证而感谢神。所以这三样呢，都是神所赐的恩惠。那讲到信心呢，提到信心，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第4:6-6所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我们真正的有信心，那么我们的生活会怎样呢？我们一定会凡事寻求神的心意，甘心靠主努力，仔细思想究竟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有对神的信心，就一定会透过行动显明或流露出来。说信心呢，不是对人的信心，也不是对自己的自信心，而是单单对神的信心。很多人也常常说信心软弱会受环境和人的影响如果看见基督徒有不好的见证，就会动摇对主的信心。当然这其实也是对主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或者对所信的对象还不够清楚。那如果真正的信主，那么基督徒有什么不好，跟对主的信心能不受影响，因为人本来就是罪人，我们所信的主不是我们所信的主应是怎样的主。那么因为基督徒的不好呢那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或者有不好的行为会影响对主的信心呢？所以呢，真正的信心会产生一个很实际很实在的行为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行动的所以不会说我信主了我信主信在心里就行了或者不需要过教会的生活因为或者是有人教会的人有的我看不惯，或者说不需要，或者不需要受洗为主做见证，或者说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做一个低下的基督徒或者丝毫没有生命的改变，或者价值观和世界观与世人一样。所以呢，这样的信心呢，可以说是自欺欺人，或者是自我欺骗，或者是一个不信的借口而已。那耶稣说，爱我的就遵守我的话，听到却不行道，实际是自己欺哄自己。信心呢，在我们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就会有信靠主的生活方式，有怎样的生命就会活出怎样的生活。像通常动物就会有，像猴子就会有猴子的生活习惯，鱼就是鱼的生活的样式包括不同国家的人语言风俗的习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过单纯信靠主的生活，就必须要从主而来的生命才能活出信靠主的生活的样式。说基督徒呢被呼召是过信靠神的生活的基础呢，就是基督徒有重生得救的生命这就是与世人不同的之处。行为是信心的产物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当时是在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并坚持呢传福音，所以这就是他们生命中所带出的信心的工作。 那第二方面呢，他提到说爱心所受的劳苦。保罗称赞他们爱心的劳苦，所以这个词呢，并不同于啊上面所说的功夫哈，功夫是强调努力结果，而劳苦呢，是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所付出的辛劳。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呢，啊，是指出于舍己的爱，或者甘心啊为不配被爱的人忍受许多艰难的困苦，因为主的爱激励他们努力辛劳的服侍。那耶稣啊曾经问彼得啊，在约翰福音21章记载着啊，耶稣和彼得的对话当中呢，就表达出先有神的爱，然后就有爱其他人的行为的表现。所以耶稣呢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如果真的爱主，就喂养我的羊。如果爱主，就会有行动，因为羊是主的，不是我们的。因为爱主才能爱羊，因为很多羊啊不是那么可爱的，每只羊有比喻啊都是罪人。我们的侍奉的动机呢，就是出于真正的爱主啊，因为基督先爱我们，并为我们死，所以这样的爱呢还激励我们侍奉。在哥林多前书13章呢，也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没有爱，所有可夸的啊，舍己呀、移山的信心呢，都是无益的。所以在诗篇呢，诗篇78篇72节呢，有这句话说啊，是当时的大卫啊啊向神的一种祷告啊，他按啊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呢，先在心中呢对主的爱就纯正的心，然后需要手中的巧妙的引导，这就是牧养的意思。所以服侍主呢是要做主的仆人，不是做人的仆人。这个分别就是爱神就会按需要按神的心意爱人，就像父母爱孩子，不是根据孩子想要的，是根据孩子生命的需要尽父母的责任。所以父母爱孩子呢，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引导孩子，不是单单满足孩子的自我中心的需要。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他们彼此相爱，即使呢身体劳苦，仍愿意相互的服侍，没有任何的怨言。那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侍，也需要这样的态度，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把我们摆在各个服侍的岗位上，是甘心乐意的服侍主。所以有句话说哈，如果很勉强的服侍，其实是羞辱主，因为万王之王不配得我们服侍吗？我们弟兄姐妹是神家中的人，我们不是客人，我们看见教会哪里有需要，我们就主动的服侍和担当，补足各样的漏洞。教会是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家，那最有效的讲神的道，不是单单教会领袖啊在讲台上，而是生活当中每个弟兄姐妹真正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就是最好的正道。所以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了。说人在看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啊，有人说哈，旁观者清，尤其是有时候会在背后所说的话啊，也是呢就能看到是不是真正有基督的爱 彼此相爱的关系。啊，是不是彼此建立对方，还是拆毁损害对方？为了主的爱啊，主的爱，教会啊，活出彼此相爱，彼此配搭，啊，如同就生命的交响乐的见证一样。所以这是呢，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爱心所受的劳苦的见证。那第三方面呢，那强调说，因盼望所存的忍耐。那么忍耐的意思呢，并不是被动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忍受。如果靠自己的意志力来忍受哈，短时间也许可以，时间久了就会火山爆发，啊，积蓄的忍受啊，啊，会生病，啊，会爆发出很可怕的行为。我记得当我刚啊移民，当时在多伦多的时候呢，我住在朋友家。啊，这个家啊，他们夫妇两个常常会吵架的。啊，丈夫是北方人，典型的大男人啊，大男主义性格。啊，就是听不得太太在唠叨。我记得有一天啊，夜里爆发吵架。啊，整栋房子里啊，因为他发怒，一拳打墙，啊，甚至将电源，啊，都踢断。所以我出去，劝架，他就跟我说，他以前我一听太太唠叨，我就数到三，我就忍不住了，我就要爆发。我现在好多了，能数到十了，但是到了十还是忍不了。啊，当然了，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说这里的忍耐不是靠人的力量忍耐，生命中的坚韧忍耐是属灵的果子啊，因着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忍耐的生命的基石。那我们的汉字上忍字哈，这是心上面一把刀还加一点，这人本身的生命中啊是不能忍耐的。那忍耐呢，是基督徒信心生活不可缺少的特征。一个小孩子啊，就不会有忍耐，饿了就要哭，一分钟都等不了的。啊，说家有小孩啊，小的经历哈，特别小的时候啊，我儿子小的时候半夜饿了就立刻大哭的，一分钟就等不了，就要立刻将奶嘴放在他嘴里就好了。但是呢，慢慢长大了，或者成年人就不应该像这样了。如果现在了，现在儿子长大了，就不会夜里来干扰我们的休息。说忍耐呢，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说常常发怒，就不是成熟的表现。我们的教会如果都是可以有忍耐的人，那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也不会轻易的纷争。那我们在疫情之前，我记得啊，我们先有一个忍耐组啊，忍耐团契哈。那么也是认为很多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呢啊，有很大的艰难，所以大家就说啊，叫忍耐团契吧。啊，要学习忍耐。啊，虽然后来啊，疫情没有定期的聚会，啊，但是有时会私下的他们啊交谈，所以看待大家呢，啊，是说也是在忍耐当中啊学习成长。但盼望呢，不单单是希望，是有把握的期望、期盼。盼望是我们生活当中是力量的源头。一个人没有盼望，也就没有力量。有盼望，就有忍耐。啊，就如同一个妈妈怀孕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因为对孩子的出生的盼望，所以呢，可以忍耐十月怀胎的很多麻烦，有的想吃不敢吃，啊， 是为了腹中孩子的健康，忍受忍耐很多事情。那么在耶利米哀歌哈，这第三章耶利米呢谈到这方面，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没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那么耶利米当时所处的处境，面对逼迫、困苦，那么耶利米如何有盼望？他让自己思想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如果上帝是慈爱的，并掌管一切，那这里面呢，他就有理由，有盼望。有盼望就忍耐，就像每个妈妈在怀孕、即将生产的过程，疼痛越来越加剧，但因为期盼已久的孩子就要出生，就力量忍耐这个难忍的痛苦。因为有孩子出生的盼望，那么我家儿子出生呢，整个过程也是蛮艰难的哈。那么我太太呢，需要10个月，每天在自己的肚子上早晚打2针，因为她当时呢是有一种抗体，所以呢，医生就需要让她每天打针的，因为流产过3次，那后来呢，后来每天打4针。因为后来有血糖各方面所以呢，当时呢，他也是坚忍的，是很难忍耐的过程，但他有极大的盼望，盼望呢是对将来的，所以说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哈，实际盼望是对将来的，是对未来确实的盼望，就会产生忍耐。所以基督徒呢，有一个美好的新天新地的盼望，所以呢，受苦时不至于绝望失望，因为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在等待着，就是盼望主的再来，我们将来与主面对面相见。我们所信的不是阿 Q 的信仰，我们所盼望的是确实的，我们就会有忍耐的力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各样困难及逼迫当中仍然跟随主传福音，这就是因盼望所生的忍耐。所以呢，信心、盼望和爱，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到这三个概念来描述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篇章就提到信心、盼望和爱哈。信心帮助我们过一个信靠神的生活，爱心是我们虽有的劳苦但呢有信心和感谢的心。盼望呢是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有忍耐、有耐心的等候、有耐心的努力。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信、望、爱，这也是圣灵重生我们的确据。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有这三方面的生命的改变，那似乎是抽象的，然而呢每项呢都必产生直接的具体 影响我们生活的一言一行，是很实际的基督徒生命的特征。那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是蒙神拣选的，就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是神所爱的。所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不会再继续活在罪中，重生的基督徒的良心是已经被神苏醒了，因为神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就会产生为主而活，就会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所以为什么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我们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目标。一个被神祝福的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活出荣耀神的见证，让周围的人看见我们是被神祝福的教会，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这是一个教会被神祝福的三个记号。那另一方面呢，会提到说蒙神拣选的。那在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那接受救恩呢，完全是神自己的拣选，是神的救赎计划，是神莫大的恩典。虽然帖撒罗尼迦教会大部分信徒比如说是外邦人，这保罗用弟兄们亲切的称呼，把被犹太人鄙视的外邦人称为弟兄，因为保罗知道这些外邦人也是被神所爱的，蒙拣选的，也知道人接受救恩完全是神自己的拣选。犹太人没有什么可值得自夸和自傲的，这福音本身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信息。当福音透过人宣讲时，就有神的全能，圣灵的工作，神的道才能穿透人的意念、心灵、良知和意志。这保罗在这一节经文呢，描述他所信和所传扬的是怎样的福音。他指出福音不只是所讲的或写在纸上的话语，这保罗呢称赞他们是他们在行动上把福音表明出来。这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有改变人生命的能力，超乎人的解释和理解，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中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真实的。教会必须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教会不是灵恩派所说的灵恩，但必须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的教会就是死的。每个人的生命的改变的见证都是圣灵的工作。神是以爱和恩典来寻找人，上帝差派保罗和他们的同工团队到他们那里带着神的话语，是保罗提醒他们上帝如何进入他们生命中，上帝如何感动他们的心，使他们认识神，把神的爱活出来。所以保罗之所以确信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是蒙拣选的，是因着他们对保罗所传的福音的反应。因为人接受福音不只需要传道人 传讲福音真理，更重要的是在于圣灵的全能在拣选人心里的工作，以至于有充足的信心。那神的拣选是借着福音的传扬来具体实施出来的，也是借着人的回应来印证的。所以我们的福音不只单单是言语，而是带着全能和圣灵，是能生发充足的信心。这福音是圣灵全能的运行工作，福音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自己被圣灵的能力和信心所充满，就能活出信心、爱心、盼望。那第六节呢，提到他们是在大难之中啊，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而这里的大难呢，其实是指保罗第一次到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教会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只有蒙拣选的人，就是神的儿女，能够在大难之中活出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又领受真道，透过人的见证，就看见神真实的生命。说传福音的人自己必须效法基督，才能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这样呢，就是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人都是有限的，我们效法的是主，和主在他属他儿女的身上，主耶稣的生命。所以有人常说，到教会不要看人，要看主，这话是对的。但要记得，人不可能不看人，基督徒需要改变自己，活出主耶稣生命的样式，可以见证主，来影响人，归向神。那保罗呢，说他如何侍奉，同时说他们的领受，他们看到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他们效法他，也效法了主。这个困难、逼迫、受苦，并没有拦住他们领受神的道，这有圣灵所赐的喜乐。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信仰付出代价，他们被朋友远离，家庭啊，家人会拒绝他们。相反呢，他们领受神的道，蒙神的拣选，有圣灵所赐的喜乐。说喜乐是基督徒所特有的生命的记号，这是一般人不可理解的。在受苦中有圣灵所赐的喜乐，就为人做了榜样。所以呢，保罗这里称赞他们，因为患难见真情，顺利的时候容易感恩，但在患难中的见证才是最有力的见证。那下面呢，讲他们如何传扬主的道。那第七节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效法使徒，也效法基督，结果呢，就成为希腊众教会的榜样。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主的见证。那保罗呢，从来没有这样称赞过其他的教会。他们效法保罗，效法主，做了众教会的榜样。像帖撒罗尼迦呢，实际在他是马其顿的首府。那么南方呢， 雅典的南方是雅盖亚，啊，所以呢，在马其顿和雅盖亚，做了榜样，为信主之人做了榜样。所以呢，保罗称赞他们，他们做了众教会的榜样，信望爱是他们的动力，使他们成为神恩典的真实的见证。他们生活方式，传福音，人们见到他们真的是以信心生活的人。所以呢，教会呢因此就成为一盏明亮的灯台，说这是一个典范的教会，也是我们该效法的。他们向他人传扬他们所信的，也是见证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那第八节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那么传福音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出来，另一方面呢是活出来，就是听福音还要看福音。所以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所说，人未曾信他，怎样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我们必须对人讲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为什么信，这就是传福音。如果我们只是行出来，而不去讲我们所信的福音的内容，人们就不会明白什么是福音。福音的信心是应当传扬的。所以要留意的是，魔鬼不怕我们传福音，怕的是我们带着见证传福音。所以呢，教会要一方面要尽心竭力地传扬福音，同时要活出福音的生命。如果我们传福音，但没有活出福音的生活，就不会有影响力，真正的影响力。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被称赞，就是因为他们活出来的是新生命生活的见证，并将福音传扬出去。所以呢，传扬出去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形容大鼓的响声或雷声，响过，就形容帖撒罗尼迦呢教会的见证得到的是一个很大的反响。所以呢，不用保罗再替他们说什么来介绍他们，那个地区的教会都看见他们所做的。说那见证就是需要放在灯台上，照亮周围的人。这个不是炫耀自己，而是见证主的生命。这就是神使用基督徒见证的目的。第九节第十节这里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里呢，给我看见他们中有什么样的生命的改变呢？首先提到说离弃偶像归向神，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一个悔改接受福音的一个生命的标志。人若接受福音，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偶像是什么，然后断然离弃偶像。人若只离弃偶像，却不肯悔改归向神， 就会像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人如果归向神，却不愿意或很勉强的服侍神，就表明还没有真正的敬畏神。所以离弃心中的偶像，说这个三者呢连在一起，是一个生命的见证。那先啊，离弃偶像。如果你经历神，但没有离弃偶像的这个见证呢，可说是不完整的见证。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产生改变的。这些人离弃偶像，我们也需要离弃我们生活当中和我们心中不同的许多的偶像，有形的和无形的。记得我在当时在伯伦比教会的时候，我们国语堂最初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信主了。他信主了，然后甚至说让我们去我们去他们家探访。他也很希望我们去探访，能认识他们的女儿。他说他女儿是信佛信了很久了。当时我进到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呢，是看到他们家摆着一个很大的偶像。当时我记得我跟他传福音，他好像听不进去。但是过了不久也是因为工作生活当中一直受挫，来了教会。当时呢正好教会是当时有布道会。是当我们呼召的时候，他觉知。而且呢，他有一天在我们团契的时候，他很快就说，过了不久，将他们家的一个偶像带来，装在纸箱子里，带来到教会找我，说请我帮忙将他打碎。他说呢，暂时，他说暂时不要告诉我先生。他那时候的先生还没有跟他以前一样信佛，但他要决定这么做，但是真是神奇妙的引领，有神的恩典和怜悯，后来他们一家都信主了，后来也成为当时我们教会的主要的同工，什么一同的服侍。那是他们那个过程也是不容易的，有很大征战的，所以离弃偶像。是不容易的过程。但是呢，离弃这个看得见的人手所造的偶像，也许相对来说容易。相对什么呢？如果离弃我们心中大过神的看不见的那偶像，那更难。神会一步一步帮助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这个过程也是不断的离弃偶像的过程。我们这个老的生命中很多大过神的偶像，可能不经历一些事情，我们都不容易看清我们心中偶像的问题。离弃偶像，归向神，从最终转向基督，从黑暗转向光明，从偶像转向真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巨大的改变。今天也许有人已经离开了有形的偶像，但是无形的偶像常常抓住我们，如钱财、权力、个人的成功、享乐，许许多多的东西会使我们活不出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就被这些偶像在心中占据。说福音呢，是叫我们脱离这些有形无形的偶像，悔改归向神，跟从神。那么归向神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委身基督，他们不是让主成就他们自己的梦想和计划，他们奉献自己 为主所用，服侍又真又活的神。那么脱离偶像呢，是只是消极的，脱离之后归向真神，归向神之后必定会服侍神，这是一个积极的离弃偶像的行动。我们的精力、生命放在什么事上，我们的方向是如何的定位，人的精力时间有限，我们究竟如何排列我们的生活的秩序，归向神的生活必定改变我们生活的重心。很多东西需要我们舍弃，就像我们的家庭生活一样，有的时候家里面需要整洁清洁，需要断舍离所以 搬一次家会呢舍弃或者丢掉很多的东西残累，我们的生命需要这样舍弃离弃，就是比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或者脱离那残累我们的罪向着标杆目标，就是让神居首位掌王权。同样也讲到服侍神和等候神。那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基督徒的生活的特点呢，他们是服侍主并期盼等候主，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我们的盼望我们生活会盼望主再来吗？我们是否只盼望在地上有好的生活呢？也许我们觉得最好我们可以长寿最好耶稣不要那么快来，我们在地上安逸的生活还没有过够或者有人说我愿意在地上现在当财主将来做拉撒路，或者我们都在非常努力的工作和生活，但无论我们如何的努力，我们仍然有限。除非耶稣再来，公义和和平才能完全的实现。那我们的服侍和等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叫我们不至于悲观厌世。那我们现在在读传道书所以表面上看有人说不要给年轻人看年轻人看容易悲观厌世。事实上呢，传道书更需要我们认清这个世界这个现实真实的，不是活在一个自我的愿望期盼自我的期盼当中，而是让我们真实的面对这个世界更应该敬畏神，求神给我们的智慧怎样过现今的人生。所以呢，这里面强调说，一方面不至于悲观厌世，另一方面呢也叫我们不至于自大自满。离弃偶像归向神是信心的表现，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是爱心的表现，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是盼望的表现，所以包含了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保罗这些称赞中啊，我们看见有一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生活的。比如我们的生命会影响其他的人来认识神吗？他们看见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吗？我们是他人的榜样吗？我们是离弃偶像归向神，全心服侍神，等候神从天降临而不被其他的事物而吸引吗？一个人若有内在生命的实质，自然会有生命当中具体的表现。如果只有外表的具体表现， 却不一定能证明我们内在有真正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的具体的表现，却可以充分显明没有内在属灵生命的实质。所以呢，真正生命的改变，而活出来的生活，是经过悔改的过程，是心意更新的表现。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能切实活出信心、爱心、盼望，使他们彻底的回转、悔改。使徒们传福音，就是劝人要离开虚妄的偶像，转归向神，回转归向神。现今的世代当中，人们心中有许多无形的偶像，像对事业的追求，对儿女成功的要求，或者沉迷于某种嗜好，有很多哈，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使我们远离神。只有当我们离弃偶像时，才能真正归向神，并自然的从服侍自己中转向服侍神，并且从以地上的事为念当中转向等候主再来，等候呢将来的荣耀。说信心的工作是出于归向神，离弃偶像，说爱心的劳苦是出于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盼望的坚韧就是出于等候基督再来。所以这篇信息的教导哈，对我们当中还没有真正相信耶稣的朋友来说，神借着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重生，我们是无法脱离神将来的愤怒。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生活行为多么有道德，品格多么高尚，在神看来仍软软的，仍是亏缺神圣洁和他的荣耀，最终与他的生命无分。说人最大的罪不是自私和骄傲，而是不信这位造天地的主。就如同最让父母伤心的，不是孩子的各样问题，而是孩子不承认父母的养育而离家出走。我们只有在悔改、相信、接纳他，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生命之后，才能进入他的国度，与他永远的同在，被神所祝福。说这篇信息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让我们记得自己是已经被神所拣选、蒙爱的、有宝贵的身份，需要切实的相信，靠着神的话语的全能与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离弃那些残累我们的偶像，来归向神，来服侍神，并且在用以主再来为我们今生最有价值的盼望，盼望新天新地的早日到来。所以呢，今天呢，也是我们高贵林国语教会20周年纪念的日子，也盼望我们开始新的20年的路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省，我们的信仰是否带来了以上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改变呢？我记得戴季中牧师曾经说过，如果你的信仰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你就改变你的信仰。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我们所信的福音的内容，以及我们所信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能在不断的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根基，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给自己，也给周围的人。我们今天也是用圣餐来祭奠，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的心，愿主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是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来改变并调整并更新我们的生命。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在这个时代明亮的灯台，真正的影响这个世界，成为多人的祝福。那愿主的十字架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主的旨意在教会当中彰显，让信望爱充满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时代的典范的教会。那么最后我也送给大家一段经文也是在意向分享实施的意向分享的时候也写了这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4到15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工头立了根基。这里的，我好像这里立了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他的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也盼望用这段经文今天的信息来对我们每个人一个劝勉好的那我们下面呢，我们来一同的来用来一同的领受圣餐